2022年4月14日，我们今天继续八芒演义的，应该是第36集了啊，应该是36集。这个有人问降准的事儿，这个其实不无论全面还是定向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不重要啊，但我今天不想去讲太多，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早上在西米和星球我都发了这个看法。我们看今天的内容，继续本书第10回啊。今天我们想通过这点时间结束这个第10回后半部分的内容啊。这个上一集讲到了格雷厄姆拒绝了这个巴菲特啊，留在公司的请求，而且他建议巴菲特不要去加入华尔街啊，去找一个大公司啊打工去。但巴菲特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事后证明巴菲特是正确的啊。我们来看这一集，重返华尔街，巴菲特工作和教学之余，一直坚持通过书信向老师格雷厄姆分享自己的分析和发现，并定期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拜访老师。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54年夏天，格雷厄姆终于同意录用这个聪明又非常坚持的学生，并且给了他很不错的薪水标准，年薪1.2万美元。1954年8月1日，就在股市自大崩溃后首次抵达350点，距离25年前高点381点一步之遥时，巴菲特回到华尔街，成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员工。当时的市场，老手的恐高与新手的亢奋交织在一起，在经历过大萧条的人看来，股价实在太高，随时都有再次崩溃的可能。但对于1932年以后接触股市的人员，自有记忆起股市的特点就是大涨小回，每次下跌都是发财两极。新人的认知不一定对，结果却没错。从1953年9月到1961年底，道琼斯指数又涨了超过一倍，期间没有产生过一次超过 25% 的回调。这一切让巴菲特和大师兄施洛斯的工作很有成就感，只要发现了符合条件的烟蒂，通常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出现价值回归，让公司和自己赚到满意的利润。公司当时一共8个人，除格雷厄姆和纽曼父子以外，只有一名会计和2名女秘书。巴菲特和施洛斯就是研究部门的全体员工。两人的具体工作是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翻阅穆迪手册、标普手册以及其他能搜寻到的一切股份公司财报数据，按照格雷厄姆提出的烟蒂股要求阅读、统计和计算，一旦发现有符合要求的公司，就汇报给格雷厄姆，给他拍板买还是不买。对于格雷厄姆的决策，巴菲特经常会侧耳偷听，然后跟着买入，有时候会下重注。比如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一家叫费城里丁煤铁的公司，是符合格雷厄姆烟蒂标准的无烟煤开采企业，企业本身的业务日落西山，没有前景，但账上有很多类现金资产及大量可以用来抵扣未来盈利的历史亏损。因为前景不佳，公司股价远低于每股净营运资产，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投资并控股了它。巴菲特不仅自己大量买入，也让姑妈爱丽丝及沃顿商学院的室友查克彼得森都跟着买入。巴菲特本人最终投资了3.5万美元，以巴菲特当时的财富总量计算，单独这只个股的占比恐怕会吓坏崇尚分散投资的老师。巴菲特在办公室工作时，听到格雷厄姆纽曼和一位来宾展开的谈判，他们计划动用 PR 公司的现金收购一家生产鲜果布衣牌内衣裤的联合内衣公司。坦率地说，老唐在这里阴暗地怀疑这个偷听和大量买入的先后顺序。所有资料介绍似乎都是买入在前，偷听在后，但逻辑上推理，恐怕买入偷听追加买入的顺序更有可能。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小案例，除了展示巴菲特曾利用工作之便抄作业的经历之外，还有几个特殊原因。第一，很多年后 PR 已经彻底没有了采煤业务，主营业务就是生产和销售鲜果布衣牌内衣裤，连公司名字也改成了鲜果布衣。公司于1987年3月3日公开上市，以 17.5 倍市盈率发行了2700万股，每股单价9美元， 募集资金2.43亿美元。到90年代中期，公司已经是一家拥有4万名员工、市值超过20亿美元的知名企业。可惜1996年原 CEO 退休后，新管理层提升公司负债率，扩大对外收购，但几乎所有的收购都不成功，公司主营受到高达13亿美元的债务影响，陷入持续亏损。1999年销售额17.8亿美元，亏损6.69亿美元，公司市值最低跌至5400万美元。1999年12月30日，公司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2000年销售额15.5亿美元，继续亏损2.26亿美元。2001年销售额进一步下滑至10亿美元，亏损额不详。2002年初，经巴菲特昔日老板纽曼的儿子牵线，伯克希尔以面值50%的价格收购了鲜果布衣的流通债券，然后出资8.35亿美元，与黑石集团及德州 TPG 集团竞购鲜果布衣资产，最终巴菲特以纯现金出价为优势，击败两家竞购者，将鲜果布衣收归伯克希尔旗下。破产竞购中，债务免除及竞购资金处理非常繁琐和复杂，这里只说最终结果。巴菲特以大约7.3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不含债务的鲜果布衣资产，市场价值大约9.2亿到11.5亿美元。随后，巴菲特请回已退休的原 CEO 继续经营鲜果布衣，公司很快恢复了盈利能力。今天，鲜果布衣品牌内衣在中国市场也有大量销售，日复一日的为伯克希尔创造着现金利润。第二，正是通过观察格雷厄姆利用 PR 账上现金资产收购鲜果布衣的过程啊，鲜果收购联合内衣的过程，让巴菲特意识到日暮西山的产业可以死亡，但企业账面现金可以通过并购有前途的企业实现涅槃重生。这个思路后来被巴菲特完整复制到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收购和经营上，并最终将其改造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帝国。第三，这个案例暴露了师徒之间投资理念中潜藏的巨大分歧。一是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究竟是通过简单的分散，还是通过更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认知？二是什么属于内幕消息，如何去界定和使用它？这两个分歧在巴菲特工作期间的另外两个案例上展示的更加淋漓尽致。这两个案例分别是可可豆套利案例和联合电车投资案例。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唐朝先生这部著作《八芒演义》的第10回的后半部分的内容啊。这个谈一句感想吧。这今天的内容当中啊，有这个谈到了师徒之间分歧的第一点啊。第一点谈到了就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师徒的分歧，那到底是通过简单的分散，还是更深入的认知了解呢？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导师格雷厄姆倾向于是分散的啊，沃尔特·施洛斯也基本上是这个流派的，但是巴菲特的风格就是更深入的去了解他。如果我更深入了解这个工作做得足够的啊充分的话，那么我下一步就是顺理成章的什么呢？就是重仓。所以从巴菲特接受格雷厄姆的邀请啊，加盟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开始啊，追随导师，学习导师，模仿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毕竟是两个人啊，格雷厄姆再崇拜他的理论，再崇拜老师本人，并不代表他和老师是同一个人，所以对投资他还是有他自己不同的理解。这是后来为什么巴菲特这个大幅度修正了格雷厄姆的这个风格的原因。所以你已经能看到了雏形啊，通过这个分歧，投资理念其实是有分歧的啊，这里其实埋下了伏笔，巴菲特后来像这个成长股的这种我们认为是飞跃啊，他自己也承认没有这个理念的飞跃的话，伯克希尔啊不可能有像现在取得现在这样的巨大的成就。好了，各位，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这个今天的本集内容第10回的后半部内容就到这里。